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面对朝鲜的军事报复威胁，韩国和美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大约25000余名美国部队和50000名韩国部队参加了为期2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保护韩国的责任，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任何侵略。戴维说，这是我们每年都要进行的一次演习，是100%防御性的。这样的演习往往会引起朝鲜的愤怒。平壤表示，他把这种演习视为全面入侵朝鲜的预演。朝鲜军方星期发表的声明说，他的第一打击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朝鲜的主权受到威胁，随时可以向敌人发起朝鲜式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把美国和华盛顿变成一堆灰烬。最近几个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恶化，朝鲜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引发了联合国对他的严厉制裁。朝鲜高级外交官驻英国使馆的公使泰荣赫最近的叛逃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半岛的局势。朝鲜怒骂泰荣赫是人渣，并谴责他犯有多种刑事罪，其中包括猥亵儿童。苏丹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在内罗毕会见肯尼亚总统肯亚塔以及肯尼亚、乌干达、苏丹、索马里和南苏丹等非洲官员要讨论的一个优先问题。克里正在对肯尼亚进行3天访问。克里国务卿宣布，美国将给南苏丹提供1.38亿美元的援助。克里说，这项援助将用来给需要者呢提供食品、水和药物。克里还向肯尼亚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一项警告，他说，不过我要明确表示，我特别觉得这对那些参加提供援助并试图帮助肯尼亚的那些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说的是美国的纳税人，我表示的非常清楚，这不是永久性的援助，我们并不只是为了填补真空，我们不是要没完没了的帮助你们。如果受援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做那些他们的民众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呢？这个信息今天是明确无误的传达到了。一名美军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塔利班组织在阿富汗取得了战术性的胜利。该组织的南部一个动荡的省份呢进行了军事行动，促使美军派遣100名部队前往保卫呢该省省会，以免其沦落到伊斯兰武装之手。美军准将查尔斯·克利夫兰在喀布尔对记者说，塔利班已经取得一些战术性胜利，这种胜利或将持续，但他们仍然无法达成其在阿富汗夺取一个主要的人口中心的战略企图和目标。激烈的战斗在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些区域打响，塔利班夺得一些土地，从而逼近省会城市拉什卡尔加。克利夫兰准将表示，美军呢近期在这个城市部署部队是为了训练阿富汗军队，并向他们提供建议和援助，以帮助他们更好制定反攻计划并且收复失地，但他排除了塔利班攻陷此城的可能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敦促关闭克林顿基金会，声称该慈善机构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构成了利益冲突。特朗普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事情很清楚，克林顿基金会是史上最腐败的政治企业，他们在克林顿担任国务卿的那个奇怪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现在看来也是错误的，这个基金会必须马上关门。特朗普不止一次指责这个非盈利组织接受外国捐款，有些捐款人者的人权记录很差，他说这些捐款与钱权交易是同样的腐败。克林顿说，他的在国务院工作和他的克林顿基金会的工作是分开的，该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慈善工作，但最近公之于众的电邮显示其中还是有些交集。压力之下，基金会上周宣布，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基金会将停止接受外国和企业捐款。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2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所剩无几的温和改革派杂志之一《炎黄春秋》在2014年遭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之后，开始撤换原有的编辑，引进左派以及鹰派的人士。杂志原本的编辑们在7月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八月发行的新编辑掌控的杂志则被记为假炎黄。炎黄春秋屹立了25年，为何现在中央要痛下重手呢？而这本杂志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在哪里？此外，未来中国是否也再不会有像炎黄春秋一样的报刊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您好。
生日的也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讨论一些。
另外是在北京透过电话透过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而此外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也就是说炎黄春秋这本报刊它25年来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对中国的社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炎黄春秋当然它是作为这个中国改革派的一个旗帜性的刊物，所以呢它一向就是自从它创办到这个被非法这个劫夺之前吧，他一直还是坚持这个当然体制内的这种改革的路线和改革的思想。那么另外呢，他们也坚持就是挖掘这些历史真相，使这个本来这个被虚无化了的很多这个党史的真相得以披露。而且呢，还有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炎黄春秋》他发表的文章和揭示的真相，就使很多人清楚了当年真相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比如说，自从1989年那个重大历史事件以来，有两位这个中共的总书记就从党史上消失了。那么实际上也是通过炎黄春秋这样的刊物，他们首先突破这个禁区，把这个有关这两位这个重要的中共领导人以及他们对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的一些真相逐步的披露出来。那么当然还有包括比如像对这个这个毛时代的大饥荒，对于这个什么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这个历史真相，炎黄春秋也做了大量的披露。实际上我觉得炎黄春秋的这些做法，他们基本上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上，力图恢复就是使中共原来所主张的那套什么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等等，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来这个重建中共这个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这一套的做法呢，他们实际上还是想通过宪法和宪政的这个手段来这个维护中共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呢，很可惜就是现在的这个领导层并不接受他们这样的观点，而且呢采取了一些个超常规的手段来处置这个炎黄春秋事件。这样呢，可能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些个所谓当年一直跟着中共走过来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也大部分是 这个炎黄春秋的20万订户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还一直对于这个执政党抱有希望，希望通过改革这个重建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这些人的心现在可能被冷下来了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告诉他们不再有政治改革。还有呢，就是这件事儿的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儿的失算之处就在于什么呢？为了惩罚或者是为了处理这么一个炎黄春秋，把这个依法治国的金字招牌给砸掉了。所以现任领导人本来上来的时候，他也是信誓旦旦的强调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但是仅仅通过这么一个炎黄春秋的事件，通过炎黄春秋的这个非法夺产这个事件，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金字招牌就砸掉了，包括法院拒绝受理炎黄春秋的一系列的这个申诉，这个都实际上都砸的都是自己的牌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本来这个炎黄春秋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他们是签了协议的，那么签了协议，所以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他的主管单位。但是呢，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突然宣布说这个废除了这个协议，但是他们又根据他们所废除的这个协议，已经成为废止的协议，他们就把炎黄春秋给夺走了，说这个根据协议，这个我们就是主管单位，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就是已经被你废止的一个协议，就变成你这个攫取炎黄春秋的合法证据，这个证据何来？这完全是，从法理上、从逻辑上都讲不通的事情。所以这类的事情就一再的出现，我觉得。对于这个依法治国这块金字招牌来讲，从这个以后可以说不再辉煌，而且呢，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原来中共的这些党国忠臣们的心中，希望改革的人们的心中也不再辉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失算。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我来请教一下何斌先生，就是说，既然炎黄春秋之前也背负了这么多人的期望，作为一个改革派的杂志，那现在事情走到这个地步，究竟是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让中央认为说现在这个时机必须要出手？
我觉得这是一等必然的一等结果。你从现在的这个炎黄春秋这个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和炎黄春秋所有组织的这些成员来看，很多是令人尊重的一些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确实值得尊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份杂志呢，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改革派的体制性的杂志。你看刚才张立凡先生讲了这个也不认为呢这是中共砸掉了这个依法治国的金字招牌。为什么这么说呢？即使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谁对改革还抱有期望的人，那只能说他自己是有基本上的问题就是改革其实在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就是全部是变成了一等权贵集团以改革名义来获取利益的一场活动而已真正要评的本质上的改革，其实它并不是这改革体制本身，只不一定一方面是来维护他的所谓的集权统治，另一方面呢是这个让他的家族、让他的同僚、让他们的共产党这一代人呢，来非法掠取更多的这个利益改革实际上在89年就应该完全宣判了他的这个死刑。那么这本杂志是所以存在，是一批这个新闻界老前辈，是一批退休老干部他们的业余娱乐杂志而已他们的历史偶尔会发表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我们在其他媒体里面看不到的，比如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讲的对赵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这个胡耀邦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者是对某一些历史事情一些实事的评价，但是这并不等于这本杂志是一个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一份杂志，因为体制内已经不存在于改革派，这本杂志也不针对中国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批评提出看法甚至提出建议都没有他只是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自娱自乐的这么一个回忆性的这么一份杂志而已。 你看看那个杂志，其实也是比较的简陋，比较的传统。我看这个《银文春秋》的一位负责人说，我说你的杂志就像这个80年代一个新文化馆的杂志也差不多，对吧？没有什么装饰，没有完全没有现代感，没有现代感。
和平先生，那我不好意思，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您刚才既然分析，你认为说《银文春秋》本身它的还是属于比较体制内的，那它的争议性应该比较小，那为什么今天还是会受到中央的打压？
我不认为它是体制内的，体制内其实就没有什么体制改革派了，没有这个派系啊，抱有希望的人本身是有问题的。体制改革在1989年以后就没有希望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杂志啊，不是一个改革派的杂志，是一批有良心的、有一点历史，至少是有历史良知的一批新闻界老前辈办的一个自娱自乐的啊，这么一个退休老干部的杂志。他们在新时并没有进行批判性，对吧？并没有进行针对性，当然有他们的局限，当然有他们的为难之处。他们在他们的范围之内已经是非常勇敢了，所以这是他们得到尊重、得到敬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不认为他应该被标上是一个改革派的体制的杂志。第二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努力的通过法律的途径啊，来为他们争取权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没有好的这个结果的。之所以他们这么表现一下，他们自己这批争取权益的人也很明白，他们只是挣扎一下而已，只是喘息一下而已。这份杂志你看看，等陈他遇到这么严重的一点状况之下，他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支持吗？没有，得到更多的是媒体的关注，而不是体制内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你看看80年代的时候，如果刘冰燕、如果这个方励之、如果王一旺他们被开除党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制内的力量和声音是会发出来的，或者是因矛盾隐晦的东西发出来的。但是现在体制内有声音发出来吗？没有。体制外的力量的声音在哪里呢？对吧？很多的名人人士、很多的意见分子，甚至很多的中性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人出来站出来为银文春秋讲话？为银文春秋讲话出来的一些人，都是一些令人尊重的老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些老干部。所以我在说，这份杂志其实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种精神啊、精神家园、精神乐园，而跟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变革已经没有关系，跟现在的这个体制外的这个运动也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老干部的一份杂志，我为他们感觉到很可惜，他们也很可怜，他们也很可敬啊。但是呢，跟中国的现实政治这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一化治国是一点头脑清楚的人也知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政法委还存在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有依法治国？银文春秋的这个事情的结果，只是让更多的人啊头脑变得更加简单。简单的好处就是更加清醒啊，你会明白你什么道理，中国怎么会还有存在体制改革派，中国怎么还有体制改革的这个希望。你这样一份啊自娱自乐的老干部的这么一种历史性的杂志，现在都不让它存在了，何况还是其他的人呢？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啊刚性社会的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勇敢的站出来跟这个体制对抗，那你就只好抱一种心情说等吧，看你们闹吧，看你们闹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人们知道是这样的，但是没有人说，哎，这个体制内还可以有变革的希望啊。没有人说啊，银文春秋如果恢复复刊了，变成那个真的银文春秋，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有希望。或者说银文春秋这帮老人啊，他们就争取权益，取得某一些成果了，中国依法治国就有希望。即使是银文春秋复刊了，即使是银文春秋争取来的权益了，中国新闻自由也不定的有希望，中国的依法治国也不定的有希望，中国的体制改革也不定的有希望。
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的分析。和平看起来也是认为说这个改革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哦。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在 YouTube 直播上有几位网友也都提出了相关的这个关于改革的未来的路怎么走的问题。一位叫做 Lloyd Harper 的网友，他问说呢，梁启超门不被赶跑，谭嗣同门不被斩首，孙中山门也就不会成功，所以这个炎黄春秋被封杀，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好事，您是否同意？那另外一位的网友叫做这个他也请问您说，他说现在当局高层在意识形态上打左灯向右转，打右灯向左转，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当局内外交困， 在改革开放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当局到底是要把中国未来带往哪个方向？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无路可走了？是不是改革已死，社会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两个网友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啊，就是《炎黄春秋》是不是一个改革派的杂志啊，或者体制内改革的一个杂志？这个呢，在《炎黄春秋》他自己原来他的网站，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体制内的杂志。那么第二一点呢，他们不是不发表政治见解，他们每期都有相关的，就是跟现实相当贴近的这些个政论的文章，虽然有些文章也谈历史，但是呢，这个谈政论的文章，就是谈现实政治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每期都会有。所以呢，这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可能距离比较远，或者是这个离开这个大陆的时间比较久，可能这个何冰先生他也没有时间这个去详细的阅读这么一份杂志。当然我作为这份杂志的长期的读者和这个作者来讲，我想我对此还是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至于说这份杂志啊，它的这个目前的处境是不是就等于是关闭了改革的大门呢？我想可以这样看，就是确实这个高层等于现在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不允许这样的主张政治改革的言论再发表出来，再存在下去。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确实令很多对于这个改革还抱有幻想的人们，他们可能就可以放弃这种幻想。那这个实际上就如同刚才那个网友的提问那样，就是当这个改良比如他以清末的这个维新派或者立宪派的改良为例，当这个朝廷关闭了改良的大门以后，我觉得这个革命的脚步就会越来越近。这一点呢，恐怕这个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恐怕今后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朝廷的愚蠢可能给革命造成机会的一个契机。所以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有无路可退的地方，就是现在吧，可能以当前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处境来讲，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一种刚性的这种僵硬的状态，任何可能的这种改革或者改革的论调，或者是稍微这个从强控制上有所松动，都可能造成这个政权的崩塌。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继续强硬，而且越来越强硬，可能它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一旦这个表现出某种灵活性或者有所松动的话，可能这个崩盘的速度就会加快。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现实的形势摆在这里，他们现在可能也确实没有什么退路，就是只能是这一条道，哪怕是黑道也得走下去。所以这个是当前体制的一个困境。那么对炎黄春秋的这种打压，实际上是加剧了这个困境，甚至可能是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谢谢。
是，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我们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改革，现在都讲的是倒逼改革，就是说改革有主动的改革，有行为所倒逼改革。我说什么叫倒逼改革？就形式是推动的改革，人民要求改革。至于说《炎黄春秋》这些杂志，出现一些问题，我总觉得不要太悲观，因为中国总是要向前进的嘛，是吧？这改革在于人民对改革的推动，人民需要改革，人民渴望改革。说倒逼改革到一定程度， 一定要推动改革，像当初是吧，真理问题大讨论等等，邓小平推动的，邓小邦推动那个，就中国还是要沿着这些道走下去，可能付出代价也多一下，主动改革比被动改革对中国还是有利的。谢谢你们。
是，好的，谢和别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的是贵州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您好，贵州张先，您好。
喂，你好。
哎，请说。
喂。
哎，张先您好，请说。
我想说一下阎王春秋，我是阎王春秋的一个长期读者。我首先说一下我的身份，我既不是何斌先生所说的，是中共的什么退休的那些知识分子啊，原来我是一个70后的一个农民。首先我说一下阎王春秋这本杂志存在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告诉我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是一份很好启蒙的杂志，在我看来的话哈，是一份启蒙思想的一本很可以的杂志。现在在我们中国你谈什么改革，有些人他连这个思想的启蒙他都不知道，连这个历史的真相都不知道，他现在还说中国这个体制还好得很。有些人像我们这些跟他一说真相的历史，很多人在我身边比我年纪小的比我大的人，他们说我们是一帮捣乱的人，你怎么说。我只想再说一下，我说和平先生不要抱中国大陆啊，90%的人是愚蠢的，你知道吗？不是你和平先生说的那种，这个名字什么都开了，中国其实名字是没有开的。我这样跟和平先生这样说一下。好好好，
好的，谢谢贵州张先。那我们就请和平先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和平先生，
谢谢，刚才谢谢张先生对我的批评，谢谢这位这个听众观众对我的批评。我当然是了解炎黄春秋少得很，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炎黄春秋的读者都是老干部，我觉得就是这份杂志，你从它的组成的成员，从他写的文章的风格，从这个文章的主体表达的意思，我讲的是代表了，主要或者是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老知识分子，老这个干部，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和看法。我不认为他是这个体制内的，即使是炎黄春秋他自我期许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杂志，但实际上他跟体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只是有一些领导有一些这个其中的一些编委成员，他们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内的这个退休成员而已。真正体制内的成员，他们不会把这份杂志变成他们的一个改革性的一种指引杂志啊，所以我前面把它定位为是一个退休老干部、退休老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种精神的路远啊。他们跟我讲的，他们也不是完全不针对现实的问题，我只是说他基本上属于一份历史的杂志。当然有这份杂志的存在，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有这份杂志的存在，让这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们有一个这个讲述历史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讲的几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改革开放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对于它再抱有希望。1989年以后的所谓的改革，其实全部都是权贵集团的谋取他们的福利而已。老百姓得到的利益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大家应该很清楚。打倒改革的旗帜其实就是分这个国家的财产而已，分这国家的财产而已。第二个就是依法治国和媒体的这个自由的希望，并不会通过炎黄春秋这个事情的好和坏会得到一个希望，或者是没有希望啊。其实大家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炎黄春秋是不可能赢得这场官司的不可能赢得这场官司。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表现，不是说他们输了这个官司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没有希望了，他们赢了这场官司中国的司法改革就有希望吗？没有希望。因为司法改革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之上，就是它的独立性。如果司法审判没有最起码的这个独立性，他所有的审判我们都会值得质疑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了周世芳律师在上面说中国的司法是比这个西方的司法都要进步，他能怎么说，对不对？他一个律师都不能得到正常的这个辩护，一个律师他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探视，他这个律师他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权益，他能够在那么长时间的关押之下他能够说什么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价值扭曲到什么程度，我们除了同情除了理解我们能讲什么呢？ 我们不能对这个司法体制，不能对现在的这个言论自由啊，通过《言论春秋》找到一个什么温度计啊？这个温度计和标准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我前面就讲了，我在这个依法治国一提出来，大家都很清楚。依法治国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提出来多少年？只要党在，这个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有希望，因为依法治国上，依法治国上面还有一个叫依党啊治法啊，对吧？这个法是靠党来治的，所以这个法治是跟着党来啊统治，或者是来领导，或者是来啊这个介入和处理各种事情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他的统治工具而已，所以这个是没有希望的。至于民主开放的什么程度，您刚才讲了90%的老百姓是愚昧的，我觉得99%的老百姓愚昧的我也不奇怪，因为在现在的这种舆论框架之下，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的情况之下，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判断力，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你这样的人存在，有张立凡这样的人存在，甚至说有《言论春秋》这样一批老新闻工作者存在，我就觉得中国的民主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令我感觉到希望了，跟文化大革命还是不一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天现在我们看见的很多人都是灾难，但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出这些声音几乎是没有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而且那个时候即算是不能公开发表，私底下真正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的程度的人，那远远比今天对民主认识的程度的人不知道少多少，那是一种真正的集体的狂热。但是今天在中国，虽然有一些毛主分子，虽然有一些狂热的分子，虽然有很多老百姓不明真相，但是人家有你这样的听众，人家有像这个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人家有像为《言论春秋》争取权益的人，他们可能是组织的，他们可能是失败的，他们可能是令人沮丧的，他们的过程中间，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我人也是要看到希望，如果绝望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什么都不要讲了。
好的，谢谢何冰先生的分析。另外刚才我们的河北张先生所讲到，所谓他讲的他的一个理论叫做主动改革跟这个被逼迫的改革，这刚好跟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上的一个网友说的其实很相近。一个叫董旭的网友，他评论说呢，他说理想社会转型是台湾跟韩国比较成功，都是从威权变为民主，而且没有发生激烈的社会动荡。俄罗斯与乌克兰、利比亚是反面教材，激进的社会变革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中国老百姓无法接受。我们看到其实在台湾跟韩国虽然也是有民众的抗议活动，但是也是由领导人来起的这个改革的这个大门跟这个路子。那这个当时习近平在刚掌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也抱有相同的期望，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期望是越来越小了。那最后呢，我来请张立凡先给我们做个总结。我们看到说这一次包括了郭松铭、戴旭、司马南这一些左派跟鹰派人士都收到参加言论春秋一个会议的邀请哦。司马南他还讲说，他说他以为这是笑话，因为他没想到言论春秋会邀请他。所以第一个是说，未来言论春秋在这些人的这个掌控之下会走向何方？而且原本的编辑群现在也有另外一个声音说出来说，希望要对他们起诉，包括杜导正、胡德华、李瑞这些人，是否以后会遭到整肃呢？张立凡先，
我想是这样，就是当然这个伪炎黄春秋他们开了这么一个跟所谓的作者见面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会，而且请了一些个这个毫无这个公信力的这么一群人来开这个会。再有我们看他这个伪刊的第八期，我也看了这个刊物，这个刊物已经有人提出来，就是说有一个写手他用了三个化名在这个刊物上这个发文章，那就是说这一篇这一期的刊物至少有三篇是出于同一个这个写手之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明他们的稿源很成问题，他们只能找这些个三流四流的这种写手来充数。最近昨天爆出来的一个料就更为可笑，那就是说呢，其中有一篇这个讲这个所谓叫张罗联盟，就是1957年那个张罗联盟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通篇的就是抄袭另外一位这个作者，这位作者呢是叫王健 啊，他是这个民盟的这个负责人，曾经担任过这个沈钧儒的秘书，他也是这个李公朴先生的女婿。这位老先生已经100岁了，他写的这篇讲这件事情的文章，此前就在《炎黄春秋》发表过，然后现在又被重新搬出来，换上了别的标题，然后再发一遍，这种事情都已可笑的事情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的所谓这个伪炎黄的这个编辑班子是什么样一个水准？要以这样一群水准的人，他们如何能够办好这个炎黄春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订户，自费的订户已经开始去退订，然后也有报亭的这个卖报的人自己就在讲说，原来呢是不让他们卖这个炎黄春秋，现在呢是塞给他们很多的这个第八期的尾刊，但是卖不出去，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想，这个《炎黄春秋》被这些人劫夺以后，实际上这个刊物也就完了。这个他们这些人完全没有公信力。至于说原来的编辑群会不会遭到整肃，这个事情我不敢下判断啊。但是呢，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也有领导说过这样的话，那当然是针对这个整治网络。他说甭管什么阴招损招都给我使出来，所以这次来看呢也确实如此，就是像这个劫夺炎黄春秋的手法，其实基本上就是使阴招使损招，甚至是黑社会手法来这个把炎黄春秋抢走，而且还要以炎黄春秋的名义这个还保留他们的原来的编委会和顾问，然后又想呢继续打着这个炎黄春秋的招牌来骗人，这点呢我觉得是做的最愚蠢的地方。就是你毕竟现在是一个这个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您做这么明显的这种这种阴招损招，你说人家怎么会看不出来？而且你们的编辑就是这么一个水准，就靠抄袭靠重复的发稿，这种情况如何能够持久？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看啊，某个练功网站他还在讲，他说这是宣传部门高级黑在黑我们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其实我觉得根本就不是这个情况。这个实际上，有一位著名的太子党，这个叫孔丹，他已经说了，他说这个对炎黄春秋采取的这个行动，就是直接来自最高领导，那么这个情况我看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再有就是这件事情它造成的这种寒蝉效应，那当然就是希望大家不说话，但是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人说话了，或者一个政权听不到任何不同意见了，可也许他们可能自己觉得很得意，但是可能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此。所以现在如果出现一个沉默的中国，我觉得可能这个危机正在一步步的走来，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是拭目以待我们看看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出现。所以你看这几天的媒体前几天的媒体狂炒什么王宝强离婚事件他就是没得可吵了。为什么呢？什么正常的话都不能表达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去炒一个所谓明星的这个离婚事件。那是什么呢？是炎黄春秋这样的事件，是连云港这个反对这个核设施这样的事件，这些事件都不敢报现在当然现在刚刚转了话题，那就是转成了中国女排，转成了女排精神，好容易现在有了下一个话题。但是现在确实从媒体来讲做新闻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没有他们可以说的话题了。谢谢。
好的，谢谢张能凡先生。看起来这个寒蝉效应已经在中国产生了一个效果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炎黄春秋遭到整肃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明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下一段我们将讨论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有了宗教信仰。 提醒大家，史达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根据报道，中国信奉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天主教徒以及新教徒合计人数约8000万，与共产党党员的人数相当。同时呢，有越来越多的汉人信仰藏传佛教，而这许多人都是俗称白骨精的白领、骨干以及精英。北京的宗教局已经警觉到了这种现象。此外，宗教宗方济各多次向习近平释出善意，现在传出了中梵两国可能会在年底建交，这代表了梵蒂冈将与台湾断交。知识分子的宗教热潮将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呢？而北京当局将采取何种的应应措施？梵蒂冈又是否会放弃民主的台湾呢？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贤。何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是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4001205151来参加话题讨论，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现在请教一下何平先生，我们知道以前中国这个信教的人数在统计里面多半是老人、妇女、农村人口跟低收入户，为什么现在却是以白领、骨干跟精英为主呢？何平先生。
这个我也只能揣测啊，大体的分析就是以前呢、在我们的教育中间，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间，宗教就是封建迷信啊，所以呢，也是一些老人或者是一些弱势团体，那些弱势的人士呢，他们去找不到医生，或者是找不到一些其他事情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指标啊、一等标本啊，或者是一等价值框架，所以他们通过这个。信任宗教呢，来去请求他，比如说治病啦、比如说发财啊，比如说保持一个家里的幸福啊，等等的一等看法，那是以前的一种看法啊。其实宗教的出现就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的一种追求，每个人对精神的追求啊，就是人的自由一样的，他有不同的方向，他有不同的这个内在需求，这就是宗教现在。在世界上在随着这个现代政治文明、现代政治现代科技的这个发展，但是宗教并没有衰退，反而得到高速的这个发展啊。即使是在西方，现在年轻人以为啊基督教不行了，或者天主教不行了，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更多的人信仰知识更加多元啊，更加丰富了一下而已。那中国的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或者是这些这个白领阶层，他们的精神需求啊，当他们对原来的国家的主导的意识形态这种虚假性认识了以后啊，这个他们内在的自我的心理需求自然就会提升啊。这就是如果原来的国家主义、原来的社会主义、原来这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可以压住他啊，那么他可能就不敢去信宗教，或者是不需要去信宗教。那么现在在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价值体系，几乎是人啊，我觉得是人或者是有基本判断力的人都应该是破产了，应该是失望了，应该是绝望了啊。那么呢，他们去信仰不同的这个宗教，就成为了一点必然的现象啊。我想张立凡先生比我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可能更能够比我能够掌握到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宗教。
好的啊，那我就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一方面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这个白骨精在信奉这个宗教，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汉人信奉了这个佛教哦。那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中国很知名的歌星王菲，那她也经常在公开场合上演唱佛经，或者是拜佛和礼佛，到西藏去礼佛，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其实就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崩塌造成的这么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当然这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也是一种准宗教，它也带有非常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正是这种排他性呢，使得就更多的人在厌弃这个共产主义的同时，他们就转而寻求其他的信仰。这种情况自从这个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一开始我们看到确实都是一些上年纪的或者是文化层面比较层次比较低的这个信众，他们去信仰宗教。那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白领人士，所谓你讲的这个白骨精，这个他们开始信仰宗教。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也是观察到了，就是因为我去过一些个这个老干部或者高级干部的家里，我发现他们就在供奉这个佛像啊，而且这个香烟缭绕。而且我还注意我的也是一位朋友，他的家里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位政治局常委的亲戚，他在这个1989年这个历史事件以后他就皈依佛门。为什么呢？好像我觉得他内心很可能是在为他的家人赎罪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共的这些干部中间也有相当多的这个信众。所以现在最近好像也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员不许信教。但是呢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信仰你是很难用一条这个党纪或者来就能够约束住的。所以还有就是在民族地区，我也观察像一些个民这个我在西藏的时候，这是很多年以前，可能是20年以前了，我在西藏就看到很多这个藏族干部，他们的家里都有这个他们藏传佛教的那位流亡的宗教领袖的这个照片他们还是供奉他。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是中共呢，他一向是这个讲党领导一切，他以这个政策来代替法律，然后呢他的宗教政策实际上又相当的落后，相当的这个不合时宜。所以呢他不能做到这个凯撒的归凯撒，教会的归教会，他要把教会的也归凯撒也归党，这样呢就势必造成这个大家对于你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逆反心态。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去转而信仰各种宗教这本身就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离弃的表现。那么当然这一点也和这个传播方式有关，比如我们现在看有很多的家庭教会的出现，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信众，这种情况而且尤其在白领阶层中是这个相当的这个流行。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就跟佛教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就是中国的佛教现在充分的这个拜金主义有很多，而且它跟体制形成了一种这个某种联系，利益上的联系所以呢这个佛教的传播，我们看有什么局级、什么主持、什么处级、什么方丈这一类的，它跟官本位有联系，另外它跟敛财有联系。所以你看这个以前对于少林寺那位方丈的争议等等等等，那么就是给人的感觉，现在佛教的传播它往往是要你去送钱给他，然后呢他给你祝福。但是呢这个基督教的传播方式，尤其是家庭教会的传播方式，它更多的是以大家的互助来这个为传播的。所以它的传播形式它并不要求你奉献什么财产，而是呢它还会帮助你，甚至你有困难大家一起帮你。所以它这种传播方式实际上就比较符合这个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的这种需求。另外呢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宗教有很多的利益跟官方有关，比如说这个去年所这个有一位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先生，他指责这个前这个中共的这个宗教局长叶晓文和另外一位领导，他就说他们买卖活佛的头衔来敛财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很普遍。所以现在 中共的这个宗教现在管理实际上处于一种十分混乱的状态，而且呢，这个国家，没有宗教和立法，它只有一个这个低层级的一个宗教管理条例，有很多东西都是由这个宗教局在那里任意的解释。那这个呢，对于这个宪法36条来讲，它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啊，这些冲突实际上现在都导致一种逆反的状态，所以这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把越来越多的人赶向了其他的宗教。谢谢。
好的，谢谢张一凡先生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看时间的关系能够接听多少。先请这个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先首先想说，宗教首先就是一个佛教，它是一个在中国流传1000多年的一个宗教，不可能因为某一个党在一段时间内的政策就将它完全泯灭，因为不管在任何时期，中国人还是有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有最基本的一些所谓的宗教信仰吧，比如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或者说因果报应，这些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在特定的场合不应该把它完全归功于一种宗教的作用，它也有中国民间信仰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我也去过台湾，也去过这个日本和韩国，我就发现基督教在那里真的是可以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我所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虽然说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基督教发展非常厉害，但是我在那些地方看到的也不一样。我想说的是，那些地方的基督教的发展快速，可能有他们需要脱离中华文化圈的这种引导观念在里面，所以我不认为某一个宗教在或者说非中国的本土宗教在中国兴起是一个非常正确或者好的现象。我认为任何向善的东西都应该在任何土地上播种，而不会因为一个邪恶的一个政府或一个党而去泯灭它。谢谢，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王先啊。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河北的王先，我们来请他来发言。王先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咱们这个嘉宾吧，好像和共产党有私人恩怨一样，有点这个逢中共必反的这个心态，好像你知道吗？这个你说这个中美如果开战的话，什么将会产生一个新的中国？朝鲜战。
河北王先，请问您是要针对这个现在宗教的问题的发展评论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那我们现在来请这个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河北王先的看法。他认为说，很多中国的宗教，例如说像因果循环、报应这种东西，早就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层面了，所以说宗教是无法被区隔开来的，所以并没有信党或信教的问题。您怎么看？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它跟这种意识形态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在中共看来呢，就是这个宗教好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呢他们要排斥这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有很多的宗教信仰它和这个政治信仰还是有区别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中国宗教这个流传的这种传统啊，比如说道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比如佛教是这个从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宗教，还有呢就是比如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入与伊斯兰教的传入等等等等，这些来看，就是宗教有它自己的这种运行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国家的意志就能够这个决定，来这个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企图用这种行政的或者政策的办法来这个来规范宗教，实际上是注定要失败的。我觉得只有在这个通过宗教立法，在法治的轨道上，我觉得宗教才能够正常的进行。另外我也提出来，就是我注意到有一位观众或者听众啊，他不断的改变姓氏，然后呢不断的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做很无聊。希望这位这个先生这种不太高级的手法可以结束了，你用不着总是改变姓名，然后改变你的地点来重复同样的问题，这个很浪费大家的时间。 谢谢。
那么关于这个越来越多中国精英有了宗教的信仰的讨论，我们只能告一段落。我们感谢何冰先生还有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别忘了请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面对朝鲜的军事报复威胁，韩国和美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大约25000余名美国部队和50000名韩国部队参加了为期2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保护韩国的责任，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任何侵略。戴维说，这是我们每年都要进行的一次演习，是100%的防御性的。这样的演习往往都会引起朝鲜的愤怒，平壤表示他把这种演习视为全面入侵朝鲜的预演。朝鲜军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的第一打击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朝鲜的主权受到威胁，随时可以向敌人发起朝鲜式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把美国和华盛顿变成一堆灰烬。最近几个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恶化，朝鲜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引发了联合国对他的严厉制裁。朝鲜高级外交官驻英国使馆公使泰荣赫最近叛逃呢，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局势。那么朝鲜怒骂泰荣赫是人渣，并谴责他犯有多重刑事罪，包括猥亵儿童。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呢，泰荣赫的叛逃是朝鲜统治精英发生严重分裂的一个迹象。朝鲜和韩国从技术上来说还处于战争状态，1950到1953年的那场战争双方达成停火，并没有签署和平协定。美国国务卿星期在内罗毕呢会见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以及呢肯尼亚、乌干达、苏丹、索马里和南苏丹等非洲官员。他们要讨论的一个优先问题呢是苏丹。克里正在对肯尼亚进行3天访问。克里国务卿宣布，美国将给南苏丹呢提供1.38亿美元的援助。克里说，这项援助将用来给需要者提供食品、水和药物。克里还向肯尼亚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一项警告，他说，不过我非常明确地表示呢，我特别觉得这对那些参加提供援助并试图帮助肯尼亚的那些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说的呢是美国的纳税人，我们表示得非常清楚，这不是永久性的援助，我们并不只是为了填补真空，我们不是要没完没了地帮助你们。如果受援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做那些他们的民众要求他们做的那些事情，那么这个信息呢今天是明确无误地传达到了。克里还表示，现在紧急需要在南苏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地区部署4000区域保护部队。肯亚塔总统感谢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发起这项部署军队的决议草案。一名美军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塔利班组织在阿富汗取得了战术性胜利，该组织在南部一个动荡省份进行的军事行动促使美军派遣100名部队前往保卫该省省会，以免其落入呢伊斯兰武装之手。美军准将查尔斯·克利夫兰在喀布尔对记者说，塔利班已经取得一些战术性胜利，这种胜利或将持续，但他们仍然无法达成其在阿富汗夺取一个主要的人口中心的战略企图和目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敦促关闭克林顿基金会，称该慈善机构对克林顿来说构成了利益冲突。特朗普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事情很清楚，克林顿基金会是史上最腐败的政治企业，他们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那个奇怪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现在看来也是错误的，这个基金会必须马上关门。特朗普不止一次指责这个非盈利机构呢接受外国捐款，有些捐款者的人权记录呢很差，他说这些捐款和人权交易是同样的腐败。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